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我是小娜。今天呢，我和 B 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一位呢是 NFT 新创团队 Spark 的创始人之一 Odam， 那另外一位呢是台湾著名艺术家 Norman Normal。 那非常欢迎两位啊， Odam 以及 Norman Normal。
Hello， 谢谢
Hello。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希望能够两位对各自的情况做一个自我介绍，可以吗？先从 Odam 开始，可以吗？
OK， 好。其实在开始这个整个 NFT 的 journey 之前呢，我其实就是一个在互联网工作的一个 app 的 marketer。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新创的 startup 的这个环境下工作。那最早有在就是 show to app， 那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叫美图的这个公司，然后也是做了大概一阵子的时间，所以周遭都一直在跟 creator 或是 influencers 或是 artists 一起工作。那到后来现在是在直播的 app 公司上班，所以其实是持续的在跟 creator 工作。就是你知道很多直播主他们可能都会非常的有才艺啊，可能在直播间都会有很多自己的风格。那我持续的都在跟他们互动，从他们身上获得很多的启发。那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好像特别容易吸引到一些 creator， 包含像 Norman， 其实我们也是认识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其实在我可以说就是说因为这样子过去的经验，导致说我很有一些因缘际会可以认识到这些艺术家，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案子的一个诞生。
OK， 那既然说到 Norman 了，那可以大概聊一下您跟 Norman 是怎么认识的。前面有一点可能忘记跟大家提了，那个 ODM 和 Norman 呢，同时也是刚刚上线不久的 NFT 项目 Daughter of Rainbow， 也就是彩虹女儿的共同打造者。那我们可以继续这个话题，ODM 可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就是您跟 Norman 是如何相识的？
这个相识非常的有缘分，是十几年前我去了 某一间台北的这个 hair salon剪头发，那 Norman 当时就是这个这间 salon 的这个stylist， 他当时是助理，所以可能就是还是在一开始帮客人洗头的这样子一个角色，所以等于是说我在 Norman 的原点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一路走来，他就是不断的累积自己，到后来变成非常知名的这个台北非常知名salon的这个理发师，所以等于说我跟他每个月都会见一次面，每个月都会去找他剪头发。那其实也是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我才逐渐发现到说，其实 Norman 他还有一个私底下的兴趣是画插画，然后他有很喜欢创作，所以开始非常多的时间会在，因为你们也知道就是剪头发过程就会跟设计师聊天啊，交换生活啊，然后各种事情大小事都会分享。那他当然也很乐意跟我分享他的创作，所以其实因为这样子的因缘际会之下我认识 Norman， 所以时间非常的久，也非常的了解彼此。
OK，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现在特别想了解关于我们这个彩虹女儿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以及后面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先打住可以先让 Norman 来做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嗨大家好，我是 Norman， 然后我在这边呢就是创作的过程就是一路上就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也是从一个理发师然后转换成就是艺术家这样子。这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我的创作过程在我面对客人的时候，在休息的过程 我会就是拿笔起来画图，就是会拿一个我随身的黑色的小本子，然后就是我看到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我会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黑色的本子里，之后再就是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更多人看到。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就是有很多艺术圈啊，或者是 不同环境的人，然后后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就是有到画廊展出的经验，就是让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被看见的可能，然后也慢慢的又累积了很多的作品。然后因为我这样子创作的过程中，就是我发现我比较喜欢画的东西就是人，加上这些人物就是因为跟我的生活习性或者是我工作的内容很有关系吧，所以我所创作的都是以人物为主，所以就从这人物开始了我一系列的作品。但是我这些作品也都是先从黑白的作品开始，也是大家比较能够知道我的作品的一个风格。那这个风格会这样子的演变，也是因为我这样子加上工作会比较好操作吧，就是没事的时候，然后就拿着画笔，然后就开始这样子画。但是我也不可能拿很多颜料啊，其实就是很多很复杂的东西这样创作，所以就是这变成的是我一个自然而然而演变的一个风格这样。
嗯，罗门，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非常好奇，这个是、这个是10年前吗？因为我在想现在有 iPad 嘛，那很多人他们也是手画、那他们可以在 iPad 上也是很简单的就是用手画。那你这个你在形容的这个是10年前吗？你现在
对我十年，可是我这 iPad 是我很后来，就是我一直以来我的作品风格都是手绘。
嗯，
就是我指的那黑色本子是真的是一个实体的白色的白皮书，然后就是我会拿一支就是墨水笔就这样子随手这样子画，然后是这个项目我才开始了会用 iPad 这样子创作，就是一种新的一种尝试这样。
嗯哼，那我很好奇，是不是会不会感觉不一样？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写日记，那我写日记的 preference 是用手写的。那直到今天我还是喜欢用手写，我不喜欢打字。所以作为艺术家的你是不是有一点不同的感觉，如果用 iPad 来做的话？
对，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磨练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就是我很喜欢手绘的感觉，然后我一直在从 iPad 里面能够找寻到就是我一样保持就是我手绘的那个风格，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一种比较自在，然后或者是一种手作的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太生硬的东西，就是比如它的粒子啊，或者是它的那些线条看起来非常的科技嘛，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我就很不喜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排斥就是用 iPad 创作，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 NFT 这个项目让我能够在这里，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开始嘛，所以我觉得我也要需要学习一些不一样的创作方式，然后去表达就是现在这个大环境的声音这样。
非常有意思。
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那个我已经特别想去跟两位聊一下我们这个 NFT 项目了，但是呢在聊这个项目之前我还是有一点问题啊，就是继续刚才 B 的一个好奇的一个提问。那我想请问一下 Norman， 就是您刚才有提到其实从手绘到我们现在使用 iPad 使用电子设备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一点点挑战的，因为这个是你习惯的改变对吗？
对。
那我想请问的是，那您有发现在您创作这些 NFT 的艺术品的过程当中相对于手绘而言，有没有体会到一些之前手绘做不到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做不到的地方就是比如我们在一些项目里面我们会需要加入一些比较特殊的颜色，比如我现在提到我们接下来会即将推出的异星效果的这些女儿，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们在手绘的过程中会比较难达成，因为会充满了很多高科技的比如荧光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霓虹的效果，或者是比较绚丽的颜色，但这个部分如果你要用手绘的话它是完成不了的，它必须就是用 iPad 去创作。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很多的惊喜，就是说哎，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趣，所以我慢慢的就会开始接纳它，就是说这会变成是我另外一种艺术表达的方式。对
OK，好，那我们其实就已经聊到了 NFT 了。那 就请 Norman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如果说到 NFT 的话，那首先就是 NFT 是跟 DeFi 有关联性，是跟币圈有关联性的。可以先，我很好奇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是如何，就是您是第一次接触币圈是什么时候？您是怎么进入到币圈，又是如何进入到 NFT 领域的呢？
我觉得这聊到这也蛮有趣。这在 Odin 找我之前呢，我就是也会有在网上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闻，就是知道有这个 NFT，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我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就知道诶，有这一个新的一个项目，还蛮有趣的。然后可是就是看过就没有特别去想，因为我觉得这好像离我太遥远了，就是觉得不太可能。但是直到就是后来就是我们的 Odin 就是在。一次就是说，哎，有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方式，还蛮有趣的，可以叫我研究看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开始去上网啊，或者是去找一些资料，然后发现说，哎，这真的跟我完全想的不太一样。哎，这个 NFT 就是会觉得说，我原本以为这个币圈呢，就会觉得，哎，它就是一种可能是有点像是在股票啊，或者是一些我完全接触不到的那些领域，就是那些领域。离我好遥远，就是很难去接近。但是后来发现，诶，后来蛮多艺术家也在这里面去发声，那这发声还蛮有趣，它也可以帮助艺术家能够在这里得到跟画廊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比如我们就是卖一件作品好了，卖出去给画廊，那卖出去之后就卖了就没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币圈上面蛮有趣的是。你销售了一件作品之后，还可以让你自己还有获得后面的其他的收益，这是一个我还蛮吸引我的一个点，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才开始就是跟 Odin 就有深入的去聊，然后说，诶，我们要怎么开始，然后怎么去挑一个大家有兴趣的议题，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共鸣的话题，这样子的开始。
那就继续吧。那是怎么发起的呢？现在就进入到彩虹女儿了，这个是我最好奇的一点，就是这个主题，两位是如何形成的？
这个主题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这我们也可以跟 Odin 一起聊。就是我觉得我们就开始就是说，在这个大环境，或者我们也去观察，就 NFT 上面有什么样的项目，或者是什么有趣的议题。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大家好像没有特别关注到一个议题，就是变装皇后这个主题。那我们会有一开始这个变装皇后的一个形象呢，也。这，因为我们中间也有另外一个创作者，那这个创作者他的一直以来他的作品呢，都是比较多颜色，然后比较丰富，然后他的线条其实跟我还蛮接近的。那这个创作者他同时也是我的另一半，那就是他的这些作品我们觉得很有趣，那就想说，诶，他的色彩缤纷的颜色，再加上如果用我的线条再去怎么把它做一个结合。它会是更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再从这里面再去找一个说，我们可以跟这一个 NFT 上面可以跟大家连接的一个议题是什么？所以就聊到了说，大家好像没有特别关注，就是自己就是怎么是从哪里来，或者是从为什么是你自己？但是因为在这个大环境底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多的包装，然后会有很多的不友善。我指的那种不友善，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别人跟你不一样，或者是有一些特异的人群，你会觉得，诶，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然后你会特别的排斥这些人。但是我觉得没有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地方去切入是我想要，然后我跟 Odin 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从这里去切入。大概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有一些部分也可以请 Odin 可以聊聊他的这一方面，那我们再一起继续的讨论。
好，我想做一些分享，就是，我觉得一切还是从身份吧，自我认同，还有我们在这个社会长期以来是怎么被看待的。那我讲的最直白一点，就是其实我跟 Founder 都是自我认同是 queer，就是 LGBTQ，应该是 co-founder，就我们两个人。 那所以其实会在观察一个事情是说、在币圈这样的生态，尤其是台湾，我们所接触到的环境多数都还是非常的所谓的strict acting， 或者说非常的
保守
雄性，对，保守或是雄性取向的、嗯、甚至我们在观察很多作品最受欢迎的可能就是机器人啊、动物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是大家都喜欢的没有错，但是是机器人、吸血鬼或是甚至是比较裸露的女性的上的一个肖像，可能都会是最热门的主题。所以我们好像都在想说似乎少了一点什么，所以才会从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作或是在发想一个 creative 的时候都会从自己的这个identity 出发，我们才会跟 Norman 去连接想要去开启这个对话，想要去帮助他让这个角色可以更就是从 drag 的这部分出发，好像有一点点感觉，有一点点自己的自以为是哦，觉得说好像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在 NFT 世界也可以获得一些更多的 queer 的关注，或者说也可以让买家获得一些不同的这个启发，对于美这件事情或是说对于性别认同这件事情。对，那其他的部分我们稍后可以再多聊一些。
嗯，其实我非常高兴你们选择了这个主题，因为之前没有分享我在币圈做的，我在币圈做的呢是为DeFi 还有加密的项目做内容。那我有看了很多项目，尤其是 NFT 这一方面的项目呢，看了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当我看到在脸书上看到你传给我的message 的时候，我看到你这个 art 一下子它就 catch 我的 attention， 我一下子就非常非常的 intrigue。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马上就回你的 message， 然后就很想邀请你们上我们这个 podcast， 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嗯，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也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光荣。
我觉得我可以再简单多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
嗯，
其实我们发现买我们很多买我们作品的很多目前都以台湾市场来说都还是男生为主嘛，那你就看到一个男生就是竟然换上了一个 drag 的一个 profile photo。
嗯哼，
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在 line group 里面啊，或是说在一些聊天的 group 里面其实特别的有趣，就会变成说他们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然后他们也不觉得说自己的这个 头像是比较drag 的这个形象会跟他们自己本身很不一样，那或是说甚至有人当在群组里去 judge 我们的作品不好看或是很丑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出来去告诉他说，我觉得 arts 这个东西是非常主观的，然后甚至会教育他说，我觉得我们要用更开放的心情去看待不同的作品，然后这是我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所以其实最近我蛮感动的，都会跟 Norman 在分享这一块的讨论，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就是这我们就是想要灌输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应该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但是也要同时对每一个人要非常的包容。那我觉得这有传达到，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都会非常的开心。对啊，大概是这样。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那两位现在把这个项目已经正式上线了，对吗？应该是在十月初的时候正式上线的。
十月十三号的时候。
十月十三号正式上线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当前我们的用户，我不知道两位是否有那个就是了解或者调研过，是有什么样的属性？然后呢，两位对你们的目标客户或者说是潜在用户有没有一些期望，就是您希望就是这个 NFT 的受众是哪些人群，然后最终这个 NFT 项目你们的一个实现目标是什么？ 用 NFT 圈里面比较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路线图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了解，我觉得在这个专案上啊，我必须说我们是一个非币圈属性多一点的一个团队，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设计师或是做 marketing 的。然后你说真正的 NFT 的买家，可能就是 co-founder，他有在今年加入了这个 NFT 的世界，然后有买了一些作品，所以因他的原因啊，我才会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其实，在思索这个定位的时候，也挣扎了很久。我们到底是要走所谓的1万件作品的这种规模，也就是市场的常态啊，然后追求一种 FOMO，在一上线就要销售一空。那但是作品可能是比较复制性高一点的，还是说我们想要走一个像艺廊等级的这样子比较？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们最后选择的是，我们踩在了一个中间的位置。也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买家大概是有60%的部分是所谓的收藏的藏家的特性，他们可能买了，就会选择放在这边。那单纯是一个欣赏，他对这艺术作品是有共鸣。那有40%的是所谓的投资客，他希望在我们的作品身上获得一些。就是转手的这些涨幅的利的这个套利的这个空间，所以这其实选择走这样的路，它会有需要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还是会在我们的 Discord 里面会被2群人的势力不断的在拔河，也就是说会有一些人非常认同我们，非常支持我们，那他就会持续的给我们鼓励。但是也会有一群人是非常不看好我们，但一直在追求短线的操作，然后想要非常快的套利的时候，会在群组里用一些比较，可能说很 mean 的方式在对待我们。但是我们后来决定，就是我们还是回归初心。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我前几天才来跟我们 co-founder 聊，我们真的没有追求大项目，作为1万件的作品。然后要非常快速的销售完毕，然后帮助所有买家都好像一夕之间暴富，赚了很多钱。我们还是希望能回到一件事，我们想要帮助 Norman，让他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见，以及我们想要让收藏跟相信我们的人持续的带给他们惊喜。所以这个服务会是非常的像是一个会员，像是一个 club 一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以现在来说，可能我们目前就是累积300个买家，但是我们一点也不担心，我们会持续的，就是给他更多的一些新的系列的这些 airdrop，那就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说，加入我们这个彩虹女儿俱乐部之后，在接下来的 phase one、phase two、phase three 持续的会有一些惊喜。那这些惊喜的数量都非常稀少，会随着后续的这个 launch 之后，会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作者的用心，以及说在未来我们想要接触，更多年轻艺术家的这个野心。因为在接下来的第二、第三阶段，不只是 Norman 了，我们还要请到了一些，也是同样是艺术家的朋友，跟我们一起 co-create 这些新的作品，那持续带给我们买家惊喜。我们希望把持这个初心啦，那就是让自己不要迷失在说，今天有人贱卖我们的作品，我们好像就一整晚睡不着，然后或者说要立刻再花钱把这些被贱卖的低于地板，就是低于我们定价的作品再把它买回来。就是我们非常相信说，目前以这样子类型的买家，在我们整体来说，其实真的占不到了10%。所以其实整体的上架之后，我们在 OpenSea 的价格其实都是高于我们的定价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让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现在所置身的位置是有其市场的竞争力。然后我们也相信这个定位，我们目前为止选的是正确的一个方向。
好，谢谢 Odan。那个，您刚才提到一点啊，就是会有惊喜。然后呢，其实更加像一个就是会员的一个俱乐部、一个 club 一样。那如果说是现在有些朋友听到这点的话，估计应该是会 会有很大的好奇心，激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那这里面呢，我知道有很多东西可能现在是不可以具化的，但是可不可以，大概给我们透露一下，就是以后如果说是类似的这种会员制呀，或者说是一些惊喜啊，会是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大概说一下。
OK，其实我们现在在 Discord 还有我们的社群，正好上线了我们最新的一个系列，叫做Daughters of Alien Series。这些异星女儿呢，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创作的这个故事的源头。这群彩虹女儿是来自于外太空的，那她们是一群风格更强烈的一些。外星人的一些 look，他可能是皮肤是有异色的皮肤，然后或是他的发型，或是他是身上有包裹着一些宇宙的一些光芒。那这个系列其实总共只有44幅，所以其实数量非常的稀少。对，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能买到它的买家，就是像是能好好的收藏它，然后等待它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许可以有一个增值的空间。那除了异星之女之外，我们在 Phase Two 即将要上市的这个动态的彩虹女儿，我会把它形容，它一个一幅一幅的作品，就像一个mini 的 theater，它就像一个小剧场，非常短秒数的小剧场。我们运用了所有人类不管是positive 或 negative 的一些 emotion，当做是一个创作的一个灵感。可能他今天是在诠释愤怒。可能他今天是在诠释的是，狂喜，可能他今天是来诠释的是，忧郁。我们用这些情绪，再搭配，原本第一阶段的 daughters，用一个动态的方式来讲一个故事。这会是第二阶段准备要上市的作品。那它总共也只有450份。那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故事。其实最一开始是设定是由一个母亲诞生了这些女儿们，所以在第三阶段的这个母亲呢，目前的设定是她会是一个可以包容一切万物，她会是一个有一点让你看了会想要对她就是有神圣感，或是说对她有点崇拜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个稍等，Norman 可以再补充一下。目前在母亲的这个形象上面，你在设计上的一些想法，但总之呢，可以从我刚刚的分享上去了解到，我们这个作品或是说我们这个 collection 还是保持着住保持一个原则，我们希望它每一件作品不会是过分的复制的，我们希望每一个藏家在收到我们的作品时候，持续可以感受到哦，还好我当初选择加入了这个 club。然后我其实就是非常可以期待 Norman 接下来的每一次的作品的出现，这是我们持续想要营造的一个氛围。
OK，所以这些就后期的一些也许是一些 airdrop 啊，反正就是针对于我们的会员啊，就是现在已经持有 NFT 的这些会员，那这些艺术品之间是有关联性还是相互独立的？他们之间是否有一个线索连接起来，就有点类似于像一个故事线索一样的，还是说是相互独立的？
其实他们的风格都是踩在同一个路线，都还是持续的是非常的多元的颜色，然后非常的手绘感，都还是用这个所谓的原始的999女儿的这个画像去做一些延伸。那我们目前会在购买的设计上面，还是会为了让藏家有收集的这个乐趣，所以会采用可能是他们只要买特定的幅数，他们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些精致准备的 airdrop。那其中当然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作品是，我们叫它 eBible。那 eBible 其实是我们设计了一个类似像Casamila，就是非常知名的这个西班牙的。建筑师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公寓，那他这个公寓的形象里面住了6位女儿，那它会是一个动态的影片，所以它会像幻灯片一样去展示说，在6个不同窗户的女儿，她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它也会是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图鉴等级的一个 airdrop 去赠送给我们的所有 holders。 所以其实我们的 airdrop 思维可能跟其他项目方有点不一样。我们的 airdrop 的精致度，或是说我们的用心程度，其实还是持续的想让所有的 holders 知道说 OK， 我们艺术家本身的他的能力在哪里，或是说他可以带给你在艺术上面的共鸣跟感动是什么，以及说我们其实想要传达的这些多元性的价值，都会在这些 airdrop 上面去做我们呈现。
好，谢教的非常棒。那刚才你提到，就是除了女儿还有母亲，对吗？那这一块是不是可以请 Norman 再帮我们详细去说一下呢？具体聊一下。
好，其实是母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先有女儿出来嘛，但是这女儿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是在想说她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源头非常的重要，因为就是要一定要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角色，最终的她那个源头，我们就开始去想说她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呈现。那这个角色她必须包容了，就是所有的这些女儿的每一个形象，那这些形象，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它的一种效果，或者是它的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就是要非常非常的去考究，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也是观察了很多的，比如母亲的形象，或者是我们一般人对于就是一个母亲她应该有的状态或者是什么去发想。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构思了这个女儿她。那构思的女儿这个母亲啊，就是去想说，她必须是一个非常庄严，或者是她是一个严肃的一个母亲。但是她这母亲同时她非常的有包容心，她也是一个非常慈爱的一个角色，所以她是一种非常非常就是两种不同效果的呈现的结合，所以就让这个母亲就是有非常多元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我们就是希望她出来的一个效果，它还是有足够的震撼力。那这个母亲，她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在这个里面，大概是这样。
OK，其实刚才听两位分享完了之后，我有一种很深刻的体会啊，就是，这个项目里面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情感在，而且呢，它其实，现在我能够看到有一个非常立体的，有一个故事感，有情感在，很立体的故事感，其实蛮期待的。那，Norman 还要分享的吗？
好，我可以分享，就是其实我们这一切都是一个彩虹的一个源头嘛，所以我们这是所有的故事，我们都是从这个彩虹海出现的这些女儿。那这些女儿呢，她们每一个都有非常独特的这些效果跟她们的造型。但这些造型，她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想，你们想象中的母亲跟我想象的母亲是什么？这我也其实也蛮好奇说，两位就是你们会对我们这个母亲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象或者是期待吗？
你先分享吧，我需要思索一下，我需要去想象一下。
我也正在想哎、
很直觉的，
这
直
是一
觉
个
的可
非
以
常
说啊，
深
就
的问题。
对啊，因
啊，
为
我
我
可
们
以
也
来说一
在
下，
这个里面也非常的思考，就是一直在思考说要怎么让它呈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面考究了蛮久的。对啊。
我其实你刚才在分享这个母亲是一个非常包容的角色。那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在 NFT 领域里面一个对我最大吸引力的特色呢是它社区方面的包容性，就是也connection。这个不是包容性，这个是connection，就是说，我现在在北美，我可以买一个 NFT，从一个项目里面买 NFT，我可以有机会，不仅仅是有机会和NFT 的创作者做第一时间的互动，我也有机会和其他世界各个角落的 NFT 持有者做互动，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觉，这是跟传统艺术市场呢是 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是我对这个 NFT 领域里面我觉得对它对我最有最大吸引力的地方。
谢谢分享。
那你说到这点，我也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彩虹女儿 NFT 这个项目后期的话应该也会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啊。我之前其实是买过一个 NFT， 为什么会去买呢？就是它让我联想到我小时候就是看到的一些场景。那这位创作者呢，其实他是我忘记是欧洲哪个国家的，他是在欧洲，然后呢曾经是在东南亚，应该是在越南生活过很多年的时间，然后他非常喜欢越南当地的这种街头的这种集市的场景，然后他创作的艺术品呢，最经典的就是一辆很大的自行车上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种场景呢，其实我是在中国长大的。那这种场景呢，其实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很少见到了，尤其是这样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种大城市，或者说是二三线的城市也都很少见到了。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场景就是你生活的一种常态。然后呢，这位艺术家就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因为他所在的地方是看不到这种的，所以他做了非常多的这种艺术创作。然后当我看到了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连接，就会让我回忆想当年的事情，就感觉很有意思。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都是在看自己就是过往的经验，然后变成自己的一个有共鸣的地方，就是比如我的创作，或者是你有感受到的一件作品，这样你会有所的领受这样。
小娜的分享好有感触，我觉得那个字其实这个其实不只是中国，就是就很多亚洲的地方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些脚踏车挂满东西的脚踏车，其实它是一个把你童年的记忆再重置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创作。那我觉得 NFT 它对我而言就像一个容器，它好像可以储存一些记忆，可以储存一些价值。那这个是我们团队一直很想努力去传递的，那甚至是我们也很欣赏一个现在市场上非常大的World of Women， 他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替女性发声。那我觉得谁不知道也许有一天彩虹女人可以成为下一个 World of Women，但在这之前，即便我们的声音还不够大，我还是会很努力的。像我最近会在趣事上写一些故事，可能是也许是比较关于小时候被无法接受自己有一些缺陷的故事，或是说关于我们生长在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一个地方，所以会有特别多的感触跟情感不小心放进到这个专案里。那不知道有没有能收到，但是我觉得好像目前很多人看到我们作品后都有给我们一些很正面跟很感动的回馈，这就是让我们愿意一直往下做，甚至我们认为它会是一个好几个月的一个持续在市场上应该要有声量，或者说持续在市场上要去跟更多人分享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方式。
一点我真的我想要提到的是你们选择的这个主题呢，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它的影响很大的影响力，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影响力非常的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主题是非常有争议的吧，应该可以说是比较不保守比较 controversial 的主题。那你们选择用这个来做你第一个 NFT， 在英文里面常常说 first impression is everything， 那你选择用这个 LGBTQ 的主题来做你的 NFT， 这个做法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那其实这给了我很多 inspiration， 因为踏出第一步都是非常困难的，然后你们选择踏出的第一步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第一步，所以应该说是 我很感谢你们做了这个，因为像做这个 podcast， 我和小娜呢，这是我们踏出的第一步，然后这个不是我觉得很 comfortable 的领域，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对着麦克风说话所以所以你们做的呢其实给了我很多鼓励，然后很多 inspiration。
嗯，我们需要回归，
好感人哦，这听到这句话
OK 今天我只能说很感动啊那我们还是要回到主题啊，因为毕竟彩虹女王我们是一个 NFT 的项目，其实我很想了解一下，就是其实我很好奇应该说是那两位对于当前我们币圈当前 NFT 的这个市场两位是如何看的，然后呢对之后 NFT 这个市场的发展两位又是如何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想我这个我由我这边来分享，因为就刚刚有提到我们的社群主要容纳了两群人在跟我们每天做拔河嘛，那其实这两群人就是现在 NFT 市场的现况，会有一群所谓的炒热钱，所以他购买的一天他希望隔天就可以涨价，他立刻可以赚取差价，或是说发现我们的项目上线后没有在第二天完售，他立刻就对我们的作品贱卖，会有这样的一群买家，那因为有这样的一群买家，所以因着应运而生的会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项目去符合他们的需求。那还会有另外一端，就是他们期待自己我觉得这端就是比较是从 creator 端出发的，他会是从艺术家社群出发会有很多的 young artist希望自己可以透过 NFT 让世界发声，对世界发声，那用他们的作品去感动不只是自己的所在地的这些周遭的朋友，而是更跨出国界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国际村。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是对我们而言这还是会是一个，就我的观察它就是一个天平的两端，那我觉得这没有所谓的对错，而是说我们要更去学习这彼此之间它可以带来这个市场活络真正的真谛是什么，或者它的真理。因为我觉得我们也还是的确需要一群需要也就是说懂得如何炒作以及懂得如何把作品价值抬高的这群买家，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迎合这个市场上的所谓的一些标准配备，不管是我们接下来会上 Rarity Tools， 或者说我们会把作品懂得分阶段以及去提供更多的 airdrop 让 buyers 有 holders 有很多的惊喜或是说我们也懂得去经营 Discord 以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所谓的标准的配备我不能叛逆到说我就是只想当 artist， 我就是只想创作，那我不管这些所谓的市场价值。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也逐渐有观察到很多的年轻的艺术家在加入之后，他们也会去踏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懂得去运用这些所谓的可以向世界产生 connect， 然后可以遇到更多潜在买家的这些渠道我觉得这会是我这边的观察。那如果是讲到未来性的话我觉得还是终究回到一件事情，我觉得 NFT 它还是在一个很初期的阶段， NFT 它未来会承载更多的内容，这个内容会更加的包罗万象，它会更加的去彰显它所谓的可以储存或是可以包容任何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甚至是未来会谈到比较大的一个议题，所谓的 Metaverse，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NFT 它可以用它自己本身的特性以及它未来会发展到哪些的面向都还是很多的未知数，但我只能知道或者说我只能期待它要是一个越来越多元没有排他性，而且也不会因为只有市场的炒作而载入它本身的美它本身的价值， 的这样子的一个 platforms， 我非常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未来可以到来。
OK， 好，非常感谢两位啊。那在今天节目最后的环节呢，我想，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可能会对，我们的彩虹女儿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那如果对于这一类朋友的话，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获取到更多的相关的资讯呢？
OK， 我想在这部分的设计上，我们除了传统的 Discord 可以去搜寻，应该说首要的可以先在 Twitter 上面去搜寻 Daughters of Rainbow NFT， 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那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可以在我们的社群上面去做更多的交流。那我们现在都还是在 Mint 的阶段，所以也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去购买我们的彩虹女儿。那另外针对台湾的朋友，我们非常的在地化，我们有提供 LINE 的官方账号的一个LINE group，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group。那详细的加入方式可以都在 Discord 里面去做洽询。那其实我们这个 LINE group 其实很特殊的是，我们有设计一个 AI 的机器人，也就是让币圈的小白在加入这个 LINE group 的时候，可以针对一些关键字，例如NFT 是什么，你输入 NFT， 它会给你所有关于 NFT 的这个说明，以及你去输入加密钱包，他会介绍你 metadata， 会介绍你token pocket 这些我们常用的钱包。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作品系列还吸引到一群买家，是刚刚没有讲到，是他们是第一次入手 NFT 就选择了彩虹女儿，是因为我们在这部分的教学真的是等于是我一对一的去协助他们完成购买。如果他们在这个 LINE 的过程中使用过程中有卡顿，我们都会协助他一一的排除。
哇，感谢你们，现在又让这么多的朋友进入到区块链领域，确实很不容易啊。OK， 非常感谢两位。在今天节目最后结束之前，两位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没有说到，但是两位又觉得值得让那个我们的观众或者是听众朋友们知道的一些事情呢？
OK， 我这部分是想让 Norman 这边来做一些在创作上面的一些分享或补充。
好，我觉得在这一部分我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在看我这些彩虹女儿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去看我以前的那些作品，就是回到我黑白的那些创作。那些创作呢，其实就是也有某一部分的影子到这个里面，因为我一直以来的创作都是以人物为主。然后我这些作品很重要的一个传达的一个地方就是眼神，就是这些眼神其实也透露了很多每一个角色他们的一个状态，那个状态有可能是他的个性，你看到的会因为这个眼睛而去让这个角色他会是 呈现的一个什么效果。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些喜欢我们作品的人，如果他们在挑一件作品的时候，其实可以去观察每一件女儿的眼睛，然后透过这个眼睛，然后去让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想到说为什么会让你就是有感觉，或者是你会吸引你，那这些作品其实你就可以在这从中里面找到就是说跟你可能有相同经历或者是那些过往会有连接的一些事件，我觉得可以从这里面去观察。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在看每一件作品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面向去看，就是说怎么让大家，我觉得还是强调就是大家希望都可以是很友善的在看待这个艺术创作，就是每个人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个体这件事情。对，大概是这样子。
我最后也想补充一些给未来想加入就是 NFT 市场的年轻艺术家，我想说一件事情是，我们不用期待加入 NFT 世界，我们一定要成为那个一万件的大项目，我们不用去期待自己的影响力要在一夕之间获得这么大的一个关注，但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我们期待我们自己踏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然后去学一个新的 skills， 去接触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最快速的事情，最新的事情，让自己不要被选择性的只做某些擅长的事情。 那当你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困难，我觉得没有问题。不管是可以未来咨询我们，或是咨询自己周遭有可能可以给你资源的朋友，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要进入这一个NFT 世界之后，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发现说艺术的本质，以及说你身为创作者到底如何可以影响社群，你可以在这中间获得一些疗愈，获得一些新发现。那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很持续需要去追寻的一些下一个目标，或是说你之所以生而为人，生而为创作者，你想要传递想要分享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在 NFT 世界里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延展。那就是我最后想要补充的。
说得太棒了，我都很感动啊。OK， 行，那今天呢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好，拜拜两位，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你们两个的分享，真的是、
啊、谢谢，
我真的是觉得收获很多。
对，真的
谢谢。
诶，我的 M 就掉了
他说拜拜的时候
他就
我们的拜拜只是关掉录播而已。我的 M， 也许您可以不用麦试试看。
欸、我现在有听得到我声音吗？
你的声音很像我在那个菜市场的广播声
音。还是像菜市场吗？